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宇宙乘客第100期节目。虽迟但到，这期节目非常巧的是它落在了我36周岁上面，而且宇宙乘客也迎来了第13万的关注。我来到了巴厘岛，这一切都没有刻意安排，我非常非常感恩这一切美好事情的叠加发生。我记得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看《美食、祈祷和恋爱》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是看不明白就是茱莉亚·罗伯茨在电影里面饰演的女主角丽兹表达的一些困惑。那丽兹明明是一个纽约时报非常有名的人气作家，她经常的周游世界，她的事业，她的生活，甚至她的婚姻都是令人非常羡慕的。但是丽兹却逐渐感觉到空虚或者是恐慌，她开始觉得周围的一切都不是她真正追求的，他决定走出变质的婚姻，然后去寻找自我。他依次去了意大利去品尝美食，去了印度去进行了冥想的训练，最后来到了巴厘岛，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这就是电影里面讲述的大概情景。那这几年我每年基本上都会重温两次这部电影，也开始渐渐的明白丽兹在电影中的一些困惑。但是我今年11月份的时候，就是我又再次看了一遍，我才发现我真正的对里面的一些台词有了一些更深刻的理解。那在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推荐的两本书，叫《清醒的活》和《沉浮实验》，那他们对我灵性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也让我真正的去看懂了电影里面的台词。而这一期节目里面所有的想法和感慨也都受到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那我也明白，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需要到了一定的年纪，去过了一样的地方，经历过类似危机的女性，才能够明白电影里面丽兹发生的一切。那我也知道我是时候了，就是我可以亲自的去感受一下丽兹当年在巴厘岛发生的一切所思所想。我也会在散文语里面去分享我在巴厘岛发生的一切或者是一些感想。它更像一个音频日记。那目前打算双日更，我知道这个东西有点重啊，但是我还是给自己定了一个这样的目标。我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的故事和经历，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也会有人因为我的播客来到巴厘岛或者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每个人都应该有出走的决心和勇气。还没有关注三文鱼的朋友也可以先关注起来。那其实电影里面发生的并不一定都是编造的或者是夸大的啊。我必须要打断一下，就是我现在背景里面会很吵，因为我住在巴厘岛一个非常非常 local 的本地人的民宿里面，所以说这里面的鸡啊狗啊然后各种不明生物各种鸟类经常会发出噪音，也不能说是噪音，就是他们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这是一种大自然的声音。就大家可以听一下，我不知道这个话筒能不能收到这些声音。就是这样的声音，就是每天都是这样的。OK， 我们继续。就是我发现，就是我这一次出行，我跟丽兹一样，我没有了固定的居住之地。就是我毕业到现在大概12年多的时间里面，这是我第一次在我居住的城市里不再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就坦白的说，当初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非常恐惧和害怕的。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只是我内心想法的映射，其实生活根本不会因为这个决定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我只是做了一件大多数人都不会做的事情而已。那我一遍遍的告诉自己啊，不要害怕，不要恐惧，因为人们总是喜欢和大脑的各种想法做斗争。那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大脑的意识就是主体，我们自己本身是客体，那我们的意识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事实上我们才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主体，就是我们并不是那些恐惧那些焦虑的思想意识本身。就是当我们开始觉知或者是意识到我们的意识没有办法代表和主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你就开始渐渐的会获得一些内心的自由。那我在开始打包北京的家的时候，我就跟那些要扔掉的物品告别嘛，然后再跟留下来的物品去表达感谢，然后就这样我把我北京的家，也就是说我毕业十多年来全部的家当打包在了15个大箱子里面。跟丽兹一样，我把它们也存到了就是仓储服务那里，做了一个4平米的储存空间，一个月300块钱。然后这4个平方里面就装载了我毕业之后这十多年所有的有形资产。那我记得丽兹在仓储存完之后，工作人员对他说，大部分人其实都不会回来拿了。那当我存好离开这个仓储去到机场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那它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那我朋友开玩笑说，你这15个箱子的总价值只值300块钱，因为仓储的租赁费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定义了你物品的所有的总价。那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很赞同的，因为我们总是对我们自己拥有的苦苦守护，然后对我们没有拥有的东西苦苦追寻，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生活不是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生活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东西。当我开始明白我唯一能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就是这些年我经历生活时的成长之后，我对自己这个房间这个空间失去的恐惧，对还没有发生的未来的那种焦虑，这些所有的想法都会平静下来。那其实恐惧跟焦虑它并没有消失，那我也不抵抗这一切的发生，我就只是目睹这一切的发生，因为这些事情它不是问题，它们只是事情而已。那只有当我们开始抵抗发生的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才会产生所谓的问题。我在做这一切的决定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在模仿丽兹，就是电影的情节它也不会时时刻在我脑海中出现，但是我做完之后就会发现，我就是在平行空间里面位于中国的李子。那电影上映14年后，在北京朝阳某个小区的某个女性做了同样的事情。那我很想说一下这个找房子或者这件事情的大体的背景是怎样的。就是我这房子是12月初房子到期。我其实在11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联系中介，陆陆续续的去看房子。那我期间其实有看到一套我比较喜欢的，但是因为时间对不上，所以我就不得不放弃，然后那个房子也租给了别人。就是那个时候我自己因为害怕没有办法在搬家当天去找到新的房子，且如果为了搬家不得不随便找一个房子应急的话，其实它是会给之后造成更多的麻烦的。然后我就开始变得很焦虑，但是我一方面又告诉自己，就是 take easy， 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只不过是我之前没有经历过，对吧？所以说我现在大脑有点慌，这非常正常，就是让我们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来解决。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坐回了我的电脑旁边，打开了谷歌地图，然后开始从亚洲看欧洲，然后从欧洲又看到北美，从北美又看回到东南亚。虽然说我目前有以上国家所有的长期签证，但是从价格上来说，长期居住会花费特别多钱，尤其是现在欧美的物价，大家也应该知道。然后我就挪到了巴厘岛，因为这个地方我没有去过，但是我曾经有很多次想去，然后我就又非常想看看这个所谓的宇宙能量中心到底能有多么有能量。然后它又看起来很便宜，对吧？它就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完美的过渡阶段。我的潜意识，我的大脑里面，就是我的恐惧还会让我继续在最后一周的时间里去找房子。然后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合适的，我就直接退了房，然后订了仓库，搬了家，然后订了来巴厘岛的机票，然后用一个月的时间在这边一边生活一边创作，然后以及复盘一下2024。就是说白了，我就是找个更便宜的地方工作生活而已。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之前我自己太习惯了，就是这三年在北京比较稳定的生活，一下子决定扔下这一切跑去另外一个地方，而且你在北京还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其实内心恐惧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我就告诉自己啊，不用让恐惧消失，你就穿过它就好了，就那样就好了。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短短的这段时间里面，我提到了非常多次恐惧这个词。那我相信很多人肯定跟我一样，在面对生活、工作、亲密关系以及其他任何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焦虑、恐惧。就是我们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忙于处理这些，已经没有剩下多少能量来处理实际上对我们更加重要的事情。我们还会经常会为未来担心，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心，内心充满了工作、生活等等方面的混乱。那我之前也是这样的，我每天都是在这种混乱之中很无力，那经常就会问老天，天哪，我要怎么办呀，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事情呢？说实话并没有解决，因为这些它可能都不是问题，这些其实都是大脑的一些想法，它并非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我们总是希望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舒适圈里面，然后这个舒适圈我们会自认为它是一个安全温馨的舒适圈。那在这个舒适圈里面，我们努力让自己去符合这个社会的标准，我们也希望经历过的人事情也要符合自己心理模式的期待。一旦他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预设来，我们就会感到不舒服，我们的大脑就开始活跃起来，然后开始疯狂对你说，告诉你说，哎，你应该怎么办，你要怎么做才能够回到大众喜欢的轨道上来。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会看到两种活法。那第一种就是一直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拼命的给自己创造自由，让自己大半生都花在确保一切都符合自己的模式里面。那另一种模式就是试着把自己从自己的模式里解放出来。那其实我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模式一里，当我意识到这个 情景的时候，我就想把自己解救出来。我们都有去过动物园的经历，当我们看到那些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或者是私密空间里的动物的时候，我们不免会感到一些伤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在笼子里要如何去度过自己的余生。但是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我们一味的去追求一些所谓的安稳舒适，其实也像一个笼子，就是这个笼子虽然没有限制我们的身体，但是他们限制了我们的意识的延展。我们每个人其实走不出自己的舒适圈，本质上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囚禁起来了。我记得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生活在自己给自己打造的笼子里面的时候，是2018年我第一次去英国的时候。那当时在伦敦除了开心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但是在那个当下我是不知道是什么的。但是从伦敦回到中国之后，我在很久很久之后才意识到那种特别的感受叫做自由。那之后继续在国内生活，2019年的时候我又去了一趟伦敦，我想看看那种自由的感觉是否还存在，以及是否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多心灵层面的改变。那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这两次英国之行，我很难开始看到更多外面世界的信息，甚至可以说我有大概两到三年的时间，几乎每天都在看其他国家的人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烦恼是什么，他们在吃什么，在看什么，他们是如何和朋友相处的，他们是如何经营亲密关系的，他们是否也会在工作中失去自我，是否也会面临在30岁的时候选生育还是选事业等等这些问题。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虽然说我们从小是看着欧美的电影影视作品长大的，但是我还是想看看更多真实个人的经验。我不仅想看欧美的女孩子在做什么，我还想看看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的女性她们在做什么。就是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想看看其他人的活法。那看了很多，然后就疫情了。那三年的疫情，我想它让很多人从内到外都改变了很多。我也发现我自己又再次生活在了一个自己给自己打造的舒适圈里面，尤其是在北京。那这三年不管跟我自己的关系，我和北京的关系，我和朋友的关系，其实都经历了大起大落。那最后他终究是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舒适的状态。而就在这个状态刚开始不久，2024年年末如期而至，而我又因为各种原因又要短暂的离开北京，来思考接下来的生活的走向。就是它真的就是非常奇妙，这一切谁能知道吗？就是我就连上个月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这个月会在这里，然后在这个民宿里面给大家录播客。但是我非常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又可以在这次的变动中去升级自己。那现在我就是坐在巴厘岛当地人开的这个民宿里面，就是我现在跳出来去看到我找不到房子的这个焦虑，其实说到底还是害怕，就是害怕居无定所。那我回到北京三年，然后这个小小的房子里面，就是我住的真的是非常的舒服，也很自在，就是会让我忘记了舒适圈之外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因为我这几年，我大概六七年一直在跨城搬家，就是杭州住了两年，搬去了上海，上海住了一年多又搬回了北京，然后这北京刚刚稳定一下子又居无定所了，然后加上疫情啊各种事情对心灵的撞击，导致我真的怕了，就是对稳定的渴望胜过了对外面的探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常幻想一些事情啊，就是五花八门的梦想，我是会经常幻想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因为一个特别飞或者是看起来特别不好实现的梦想感到恐惧，就是我会发现我的内心的意识里面一直靠着恐惧生存，它就永远都在害怕、不安、焦虑，感到危险。当然我知道这是由于我们的进化，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在山洞里面我们面临了很多危险，这是我们的一些进化遗留下来的一些产物。但是我不得不说它真的格外的影响到我个人，因为不变化对大脑来说是最舒服的，大脑不会觉得那是束缚它的笼子，它会觉得说那是它的保护网，它可以保护它免受伤害。但是当我们自己开始意识到一丝丝不舒服的时候，就是你不要退缩，你就想着再往里面再深挖一点点。你当你试图开始尝试去找到真正的自己到底是谁的时候，你就会去主动的看书、看视频、听播客，或者找相关的资料来搞清楚这一切。如果你来到了这个阶段，我恭喜你啊，你的灵性就要开始觉醒了。当然我说这个灵性它并不是那种佛教或者是各种信仰的那种东西，我觉得灵性就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解放，就是你终于可以更加自由的生活了。你会意识到就是根本不是这个世界在为难你哦，也不是你认为的那些事情在为难你，而是你自己的意识把你关到了这个笼子里面。就是你会越发的发现你自我意识太强了，你总是让自己必须要掌控一切才能感到 安全更舒服，但恰恰这就是你的局限，就当你开始抵抗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感受到自己笼子的界限在哪里了，那这个笼子就是你舒适区的边界，这就是改变的时候，就是你不要试图在笼子里面去打造美好的回忆、经历、梦想，笼子里面装饰的再美，它始终它都是一个笼子，它不会变成任何其他的东西。当我决定在北京不着急去找到下一个房子，而是用更少的钱去体验一种全新生活方式的时候，我同样感受到了不安全、戒备、恐惧，但是我不想后退，我也不想退缩，我就想看看这样做我到底会怎样，有我想的那么严重吗？我是非常珍惜自己每一次的这种有意识，就是我很想超越上一个版本的自己，而且我也知道我一旦超越了上一个版本，我还要超越现在这个版本，人生最好玩的地方就是这种无限超越自己的这个旅程。我是非常非常想一直站在自己的边界上面，不断的想把我自己的边界往外拓。那当我真正来到巴厘岛之后，我会发现超越我内心的界限并不会对我造成任何伤害呀。就是我通过来到巴厘岛，我超越了12月之前的那个我。当然巴厘岛它只是一个代表，那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份工作，可能是一个决定，它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都可以。我发现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国内的工作、朋友、客户依旧可以随时沟通，而且我发现很多事情并没有想的那么重要，什么小宇宙收听量、关注量，什么榜单，我都不听播客了，真的不重要，我也不用担心别人怎么想自己，因为别人没有时间关心别人，每个人都在过自己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其实是没有旁观者的，你就是你生活的全部，你、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你的工作，也可以说创作才是你最重要的一切。一个好的身体可以伴随着一个好的心灵，好的身体跟好的心灵可以创作出更加打动人的作品，那这些打动人的作品也会给你带来一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会给你带来金钱，金钱又可以让你更加沉浸式的去做对身体对心灵好的事情，你看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良好的自然运转的循环，而当这一切循环起来的时候，你内心是充满了平静和爱的，你会吸引到更多的爱来到你自己的身边，那当你真正的去超越了这些内心意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收获的全是放松，你超越的次数多了，你就会越加的平和，你会充满感恩，你不会再有什么抱怨，你就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发生，然后你就开始对生活有了觉察。然后还记得我之前经常提到过，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看顶级运动员的比赛和纪录片的，每当运动员超越自己的时候，他们都能立刻的放松下来，同样他们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边界，因为这个边界是他们通向更好体验、更多实现目标、更多自由的道路上。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点点去突破自己的界限，不断放松自己意识，你突破的多了，你的内核就会越来越稳定，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人可以伤害到你，你也不需要对任何事情去抵御啊去抵抗，而是全然的接受每一件事情的自然发生。当你突破的次数越多，你的大脑就会清晰的认识到突破带来的好处，它就会非常怀念突破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你的很多行为习惯和思考的习惯就会更新迭代，从而做出真正的改变。那还记得我去年去泰国的时候，我的情绪崩溃了。那个时候，其实我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差。那个旅行更像是一种逃离。那在旅行中，它加速了情绪的崩溃。当我们本身能量不是很高，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可能并不会有很好的体验，反而可能会在陌生的地方让本来的情绪以一种更加强烈的方式爆发出来。那这个时候别害怕，别憋着，就让他们爆发，你始终都是要面对的，你需要让那个隐藏在内心那个真实的自我走出来，把之前打造的模式彻底炸毁，彻底把自己解放出来。你也必须意识到你的确是遇到了麻烦，而且你必须要真的想摆脱这个麻烦才可以。你不用担心，你不是唯一一个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在你之前已经有无数人跟你有同样的处境，但是他们通过学习、通过阅读、通过思考、冥想等等其他的方式摆脱了这些困境，获得了自由。那只要你去花时间去理解你自己的困境，你最终也会摆脱这些困境。当你真正的摆脱、穿越他们的时候，你脑中那些意识、那些思想将会与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次住在你的生活。没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你的生活就会完全凌驾这一切的惯性思维之上。那宇宙乘客其实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宇宙的临时乘客，我们入境的日期已经知道，我们离境的时间还在待定，有的人可能是明天，有的人可能是明年，有的人可能是几十年，有的人可能就是下一秒、下一分钟，不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颗旋转与浩瀚太空的行星上面，在永无止境的宇宙里面漂浮。我们每个人都只会停留短暂的时间，然后就永久消失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忍心让自己的生活被每一件异想的事情搞得紧张不安呢？朋友们，不要这样。当你遇到了问题的时候，你不要一味地问哎呀我要怎么办，而是要问这一切背后的那个真实的我是谁，让他来主宰自己的生活。那我说这么多，其实并不是要求大家遇到事情不解决就让事情发生好了。你要做的就是要平和的去面对这一切，因为你会发现那些都只是一些事情而已，解决掉就完事儿了，你不需要动用太多的情绪。那比如说现在的我在巴厘岛生活，我就不要想北京的房子了，那北京的房子就等我回到北京继续专心再找就好了呀，对吧？就专注的生活在当下，忙完工作就出去玩，玩的时候就尽情的玩，到了更新播客的时候就在民宿里更新播客，那国内的工作和维护就继续正常的进行，不封闭自己，不预设未来，就把今天的事情专注做好了就行了。我真的就是过够了之前我一边会对过去做错的事情回忆忏悔，一边就会恐惧未来发生的一切，唯独没有好好的把今天过好。但是过去就已经过去了呀，对吧？未来又是无数个今天塑造的，只要你专注的过好今天，你的未来肯定也不会差。我还有一个要分享的感触，那就是最高的灵性之路其实就是生活本身。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过好日常生活，其实生活就会变成一种解放的经历。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的走进生活，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女性都要明白，我们这一生只有一个选择，那这个选择不是我们的事业，也不是我们到底要和谁在一起，或者是我们要成为谁，这些都是我们苦苦追寻的，但是他们不是我们真正的选择。而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你要快乐还是不要快乐。一旦你选择你要快乐的生活，那你的人生道路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晰。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不敢做这样的选择。还记得我们旅行，我们换城市，我们换工作，我们换伴侣，就是那些周围的人是怎么说我们的吗？就是我们太害怕快乐了，我们也害怕别人看到我们自己快乐，最后我们会为了别人快乐，我们都放弃自己让自己快乐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真正的说出我想要快乐，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想要快乐的面对。你甚至不需要信奉任何的门派或者是宗教，或者是去到那些有灵性的地方，比如说巴厘岛或者是印度，或者是放弃红尘或者是什么隐居大山，不需要，你就是单纯的选择快乐就好了。无论发生什么你都选择快乐。我说到这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疑问啊，比如说啊，当我觉得一切很顺利的时候，我当然是很容易快乐的了呀，但是当我的生活一团糟的时候，当我的亲人离我而去的时候，或者是其他更严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要怎么快乐呀？就是生活中本来就有无数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意料之外，问题不在于他们会不会发生，因为事情总在发生。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享受这一生所有的经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来受苦的，我们也不需要让自己受苦，我们也不需要用受苦来帮助别人。那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死亡，我们会发生很多很多事情，那各种各样的事情并不会决定我们是否快乐，他们只是单纯的一些事情而已。能决定我们是否快乐的就只有我们自己，事情怎么处理都会解决掉的。所以说你想选择快乐的解决掉，还是选择不快乐的解决掉呢？我现在其实也在慢慢的修炼，可以说现在已经非常平和了，也快乐了很多。那好的、糟糕的、意外的、注定的，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想要享受目前我面临的生活。就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听起来很难啊。但是如果你自己想不到别的办法，不妨来听听我说的这些，就是不如快乐一点。不开心又有什么好处呢？对吧？它不会改变什么，它甚至还会让事情更糟。也许你快乐的面对，宇宙都会帮助你。那其实快乐是开放的，不快乐是封闭的，封闭是没有办法带来能量的。你放开自己，保持快乐，相信我，你的灵性会成长得非常非常迅速。你甚至都不需要听任何播客，你自己就完全可以看到你自己。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享受我们面临的生活，我们不需要给自己做太多的心理建设，因为我们的很多焦虑压力往往都是来自于我们想的太多了。如果我们逼迫自己想的太多，害怕自己一时之间接受不了，我们都没有办法让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在解决问题上，反而会滋养了很多恐惧，做事畏首畏尾，久而久之也失去了体验生活本身的快乐感觉。你想想，当你这个人把时间都用来处理自己的恐惧、焦虑和欲望的时候，你还能剩下多少能量来去面对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呢？对吧？所以不要时刻担心自己，相信我，一切事情都可以解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把自己照顾好， 这就是你这一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 OK，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啊，有点简短，但是不重要，没关系，我会在三文鱼双日更新我在巴厘岛的所看所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Love you。